唐三藏法师宣传译，这一部心经啊，是唐朝宣传法师所翻译，在印度的经典呢所流出来的呢，它分三条路啊，往外传播。第一条路啊，藏文的本字，就是西藏，这是密教。藏文呢，要不翻译我们也看不懂。第二一条路呢，是由这个泰国缅甸这个暹罗缅甸那边啊，这是巴利文的本子。另外一条路就是传到中国来，传到中国来的经典都是梵文，都是印度文，必须要翻译，翻到中国的文字。所以这个翻译经典的功德很大。这一部心经呢，是大品般若经里边的学观品里边的一段文字，还不是一品，学观品里边的一段文字，字数啊也不多。宣传法师啊翻译这个经典呢，可以说是意义未妥，是寻思寒暑啊，一言互意是斟酌再三。如果一个道理没有搞通啊，甚至于啊几年都在那研究，一句话呀不同啊斟酌再三。所以宣传法师翻译的经典呢是非常的认真。宣传法师就是唐僧取经那个唐僧了，唐朝的这个僧了。这部心经呢一共啊前后有六种翻译的本子，现在流通的啊都是啊以宣传法师翻译的本子做蓝本。你比如说在这个姚琴鸠摩罗什也翻译过，他的名字叫摩诃般若波罗蜜大明咒经。唐朝末年呢、啊、基宾国了般若共利言翻译的，现在叫这个名字，就是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唐朝啊摩揭提国法悦大师啊他所翻译叫普遍智障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宋朝初年呢西天竺啊师护大师所翻译的叫佛说圣母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唐朝智慧轮大师所翻译的经典呢就是现在的名字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还有个法成大师翻译的名字呢也是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宣传法师啊，我们现在在台湾呢，在台中有宣传寺啊，有他的这个古塔呀，那么他一片骨头啊都是国宝，我们从日本请回来呀、啊、也费了很多的这个交涉。他是在这个李渊建朝代的时候啊，这个唐朝就是唐宋元明清那个唐朝。三藏法师呢是精通三藏的，你比如我们现在讲的有论师有律师有法师， 你比如他专门呢讲律，讲戒律的，管他叫律师；专门讲论的，叫论师；或者专门讲经的，一般叫法师。玄奘大师啊，他是精通三藏，经律论三藏都通，所以叫做三藏法师。法师两个字啊，是尊称。但现在大家都叫法师了，好像也不太尊了。那就是出家人嘛，有的时候喊师父啊，有时候喊大师啊，有时候喊法师啊，有时候喊老和尚啊，啊，有时候喊和尚啊。真正最尊贵的就是和尚。在出家的名称里面，最尊贵的是和尚。一个庙里只有一个和尚，大和尚、方丈和尚，其他的还都不够资格。叫堂头和尚、大和尚、老和尚，那就是退居了，方丈坐过了，啊，年纪老了，或者叫长老。长老呢也还没有和尚的权威，一个庙里只有一个大和尚，大和尚是方丈和尚有权威。至于还有法师呢，那真正应该名副其实的才能叫法师，或者会讲经啊，或者通宗通教叫法师。不过在《法华经》里边讲的这个法师的种类也很多了。有这个读诵法师啊，有这个书写的法师，比如说我们写经啊，他们从前常常有把这个舌头刺破了，拿这个舌头的血啊，研成这个那叫白芪呀，把它研成墨，拿写经书写的法师啊，或者是讲经的法师。法师两个字呢，就是以法治师，以法施人，就是法师。以佛法，他以佛法当他的师父，叫法师。他再以佛法来做别人的师父，叫法师。最后还是一个佛法，法师。这就是大师啊，好像大家成法师的太多了，叫大师。实际啊，这个法师也是很尊贵的。玄奘大师啊，他是河南的，河南从小就不看小说，所谓是非正典不看，就是不雅的文字他不看。他是老四啊，家里边排行老四。八岁的时间呢，听他父亲说《孝经》，曾子必习这句话，他马上就从这个座位啊站起来了。他父亲就很怪，说你八岁小孩子，我谈到这个孝经曾子必习呀，你站起来干什么？他曾子都可以必习呀，难道说我不如曾子吗？就小时候就有这种的这个聪明智慧。到他十岁的时候啊，父母双亡，随他的哥哥是出家的，叫长劫法师，随他的哥哥呀，这个到这个净度寺。到十三岁的时间呢，正赶到这个隋炀帝度生，度了十七名和尚。从前出家不容易，必须皇帝准许，而且还要考试。 那么他需要渡几个经过这个考试官，当时考试官叫郑善国了，来考试。他十三岁不及格了，起码有二十岁才能及格吗？不像我们现在出家随便就可以出家了。从前在这个隋唐之盛，在这个佛教是最盛的是隋唐，那么在唐朝啊，有丛林叫马祖道一禅师盖庙，百丈怀海禅师呢立清规。这个时间大家都是有这个在丛林里边的过这个生活，制度很好。我想现在我们从前住过丛林的很羡慕那个丛林的这个制度，吃的是很苦，但是当时不以为苦，一个月洗两次澡还感觉很满意，根本就没有钱也没有菜吃，都是汤汤水水的，那个白菜如果有几块豆腐还要到初一十五，根本吃豆腐都吃不到。所以我们那时候饭吃的多吗？我那时候一餐要吃五碗饭，没有菜嘛，放点辣椒油泡一泡，就带点辣椒油，弄个小瓶，还不准公开带啊，弄个小瓶放在这个袖子里边呢，带着到吃饭的时候放点油冷来拌拌吃，不以为苦，也没有钱，根本就佛学院的学生不敢进禅，不做佛事。那个丛林的庙里边呢，佛寺很多。不要说，因为我住的庙也很少了，也没有到处跑了。我住那个观宗寺，就是地贤法师那个主持那个庙，打水路啊，一天都是三堂四堂的同时打。放堰口啊，一天一二十堂的堰口同时放，地方大嘛。拜梁皇那就四五十堂的梁皇，一天的牌子统统挂出来，尤其江浙两省实行派拜梁皇禅。那个做佛事呢，有坐牌，就是随便跟各位讲丛林的这些个规矩了嘛。不给钱的，你拜一天忏，给你个牌子，竹牌，就像我们抽签签筒那个签呢，这么长那个牌子，一个牌子就代表那一天忏的钱。这个忏拜完了就给你一个牌子，你要拜一天就给一个牌子，拜两天给两个牌子，差不多每个人呢一个月都下来总是要能存二三十个牌子。你没有钱了，随时到库房里去换钱，可以随时兑现，就不必身上啊保存这个钱。但是有坐牌，这个也是很好的制度。什么叫坐牌呢？当监院的不拜忏，有一堂佛寺有他一个牌子，有二十堂佛寺有二十个牌子，有二十个单钱。监院如此，知客如此，纠察如此，维诺如此，方丈如此，这就拿坐牌就不得了。就像我刚才讲的，每一天那个梁皇忏呢很多，有多少堂他就拿多少牌子。那你要是去拜的话，你拜一天只能拿一个，他不拜，因为他有工作嘛，但是他这是等于酬劳了。这种坐牌我也拿了很久，因为我在佛学院毕业之后啊，当纠察，那个纠察很威风的，一管五六百人呢，后来当这个知事，又当监学，当知事也没有坐牌了，当纠察才有坐牌，当监学也没有了，当副讲、主讲这都没有了。 这个制度现在没有了，在台湾看不到了。这是讲这个隋唐之治的时间，这个丛林的制度。丛林制度就等于我们现在啊，这个内阁总辞一样，半年换一次。到了半年呢，所有的知事都要到向方丈辞职，你想干也不行。半年，说是七头七尾啊，正月里边，啊，七月份，正月里，七月里，那么是方丈和尚请你的，你就向方丈辞；知客请你的，向知客辞，都要辞。然后他再继续请你，那是另外一回事情。他要不请你，那就没有了。七头七尾，给你请你来吃茶点，吃完茶点嘛，这个事情就等到后命嘛，待命。职务还这个执行你那个职务，但是啊，没有几天，他马上新的命令就公布了，挂牌了。请某某啊当什么，请某某当什么，如果没有你的名字，那就说明你就等准备交代了。你想做也不是，不像我们现在台湾没这个制度，一做就一辈子，想下来还下不来，你叫他下来他还给你打官司啊。这个制度那个制度，这个丛林制度现在没有了。到这个明朝啊，两宋的时候呢，他还准许这个出家人呢种田、化缘、做经忏。宋朝是这样子，到了明朝啊，这个佛教就有点衰败了，有点应付生，就是专门做经忏的。做经忏给人家等于做买卖了，那么有点还有一种带妻身、带太太的呀，还有带孩子的呀，这个佛法就不行了。那么不行了之后啊，到了这个明太祖啊，明太祖从前出过家的，做个和尚的，他就设了一种这个僧入寺。专门管寺庙的，专门管和尚的，啊，中央又叫僧入寺，到这个省啊叫做僧政啊，或者僧纲啊，或者僧会啊，这是专门管这些个出家的。换句话说就是管你们财产，啊，那个庙里的财产多得很呐，那个过去在大陆那个丛林那个财产相当多了，你想五六百人。一两千人吃饭，哪个庙里都是大地主啊，那都是大地主，财产特别多呀，没有服侍他也可以吃饭的，吃得很好的。所以到这个明太祖开始啊，就是有度牒了啊，就是你出家要经过考试，经过僧入寺考试，然后发你的戒牒啊。从那个时候啊，这个庙里边呢有讲寺、有教寺、有禅寺。现在这个教讲禅呢分这个三部啊，从还有律寺，专门讲戒律的，专门讲禅禅的，专门讲这个讲经的。到这个明朝这个末年呢，化缘的风气就盛了。从前有丛林的时候没有化缘，在大陆上很少看见和尚化缘，没有说哪一个我代表某一个庙出来化缘，不化缘的，哪个庙里面人住的越多，他越不忘化缘，越小庙越化缘，他拿着缘布嘛去化缘，化的缘是不是盖庙呢是另外一个问题了。那么大丛林他自己都有产业，同时他有佛寺，吃不了产业不够嘛，他每年那个佛事都够他用的。到了清朝啊，就以 政治来这个管宗教了，尤其到这个雍正皇帝的时候最厉害。雍正皇帝是信佛教的，但他管的也特别严。玉林国师是清朝开宗的皇帝的国师了，后来呢到这个雍正的时候啊，已经下命的公开下命了，说你们不要老是拿这个啊，历代的皇帝啊是这个都说跟玉林国师跟这个佛教有什么关系，不能够这样子讲。那时候清朝雍正皇帝就下命了，说不准你们，就是不能说拿玉林国师的这个关系来这个做号召。到民国以后，最初的时候，这个教产兴学，拿佛教的产业来办学校，说后来这个佛教也很敏感呢。哎，我们都来办佛教，每个庙里都办一个小学堂，或者办个佛学院，啊，这个风气到现在还有，但是他政府不管你了，但是现在还是大家办点慈善事业了，这个还是跟这个宗教啊相符合的，你宗教的这个应该办慈善事业。在宗教，在佛教里边呢，所以三无一宗的教难呢很厉害，像这个北魏太武帝呀、啊，杀这个沙门，把这个和尚统统杀掉，啊，这是受这个五斗米道的这个关系影响，到了北周武帝呀、啊。使令300万的和尚还俗去，到大唐武宗啊，就是这个唐武宗的这个教难呢、啊，还俗的还有20几万，硬逼着还俗，毁坏的寺庙有4万多所了。到后周世宗啊，他是亡于这个宋朝了，他禁止你私自出家，禁止你私自盖庙。必须政府许可你盖庙才可以。所以这个教难呢，就是每一个朝代啊都有他的这个啊教难，都有他用政治的这个来这个控制。唐玄奘大师呢，在隋炀帝的时候啊，要想出家，那么正善国的考官们说你因为什么要出家呢？你岁数也不到，只有13岁。他说：“我想啊，少龙如来的家业，光大他的遗产。”哎，这个正善国这个考官一看，这个小孩是很有志向啊，好像有点弘法利生的样子，特别准许他出家。出家之后嘛，就受戒了。因为大陆上受戒不限你20岁，你比如说我15岁就受戒，很多小和尚受戒，但是他到处访问名师啊都不满意，因为这个道理都没有他通，他就感觉这个要追究这个原始佛教的形态，要到印度去，因为佛教从印度传来的。当时不准出国呀，不但是和尚不准出国，一般人也不能够出去，他偷渡。所以到这个贞观三年呢，唐朝贞观三年呢，他偷渡出境啊，经过这个克萨米尔，就是这个那时候叫北印度了，就释迦牟尼佛这个降生的地方了，遇见这个奇怪的禽兽啊，来侵袭他。当时他就是 念观音菩萨，请观音菩萨保佑，说这个路不好走，这个路上都有这个野兽多得很。晚上就做梦，梦到一个老和尚啊，授他一部心经，就是这部心经，就当时就很念，说我谈到这里，我想我们会念心经的很多，心经是很灵的，心经就是般若经里边的精要的精要，如果把心经懂了啊，那整个的佛法应该是通了，应该是通了。当时不但是当时啊，佛法传到中国，以致没有传过来以前的佛教的形态啊，都是国王大臣来护法。你看《银王护国经》都是国王大臣，一般的和尚们也有这种观念，都是啊上阶层的这个研究佛法才有资格研究佛法，下层的接触不到。甚至都是皇帝请到皇宫里面去研究佛法，那么所以一般印呢也因为是佛法必须要国王大臣来拥护啊，才能够实行。现在我想不是这样，佛法要是实行要靠的群众，是不是？如果没有群众，光一个几个这个国王大臣长者居士，那个力量不够。现在的要想弘扬佛法要靠群众，所以当时呢是这个玄奘大师啊，得到这个260个字的这个般若心经啊，平平安安的到了这个印度罗兰陀寺，亲近这个戒贤大师。学成之后啊，在没有回来以前呢，公开挂牌挑战，叫大家辩论。那个印度也有这种风气，所以大家因为他是一个中国和尚嘛，啊，没有一个人呢能够胜过他，辩论呢没有一个胜过他的时候，后来大家喊他一个大乘天。所以到了回来之后啊，一共在印度待了17年，留学17年，回来之后到贞观19年，就是贞观3年出去的，19年回来的嘛，待了17年之久，翻译经典，就是把所有的经典呢。这就翻译了，他带回了很多的梵本，就是梵文的本子，一共657部贡献给朝廷，送给皇帝。先后啊，他把这个经典呢都翻译了，一共翻译了75部之多，1335卷，到65岁。死了，岁数不大，跟我一样。这是唐玄奘大师啊，他这一段的这个历史，我想大家有很多知道的。那么这部心经呢，是他翻译的，是他翻译的，是唐三藏法师玄奘所翻译的。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一共有25个字啊，为这一部经典里面最精要的。观自在菩萨他把这个五蕴呢都照空了。我现在跟各位谈一谈我们实际 受用，实际能做得到的，这个五蕴怎么照空，我告诉你一个方法，不妨你现场就试验试验。把五蕴照空很容易，色心都空了也容易。最初啊，要做得好，要做得正，做得正。腿字盘不盘没有关系，因为腿字家夫坐呀，每个人的腿子有长短。你看那个外国人的腿子长啊，盘家夫坐容易盘了，一搬就搬上来了。我们中国人如果腿子短的话，怎么搬也搬不上来。这个不关重要的，起码你要把这后边这个脊椎骨啊，要把它立得很直。脊椎骨这个地方容易出毛病，脊椎骨。我们打坐的时间也好，坐在那里也好，脊椎骨要把它立直了，否则的话你就弯，将来会变作这个驼背，这是一个重点。另外这后边呢有两个风口，受风呢容易从这个地方吹进去，所以我们打坐的时候啊，这后边总是要围起来一个围巾呢，或者是这个东西把它围起来。再其次呢，小肚子要收回去，你们试试看啊，如果肚子大的话就现在就要练了，小肚子往回收，胸膛挺起来，坐的时候不能这样做，这样做就把你这个里边这叫什么肺呀什么东西压住，挺起来，胸膛一挺，肚子就回去，也不至于说这个还要运动啊。我们打坐就是运动，如果你打得好啊，就是等于运动，你肚子就没有，就回去了。再其次呢，这个舌头啊要舔上颚，舌尖顶上颚，这是个坐的方式，不能坐歪，坐歪了对身体有害，没有意义。尤其这个后边这个脊椎骨一定要把它搞直了。心看眼睛，眼睛看空，看虚空，心住眼，眼看空，容易没有妄想。你们不妨现在试试，眼珠不能动，眼珠一动就有妄想，你们大家试试看，眼珠就是往直看，哎，妄想就没有了，这个当场就可以表演，这个不是很困难。眼睛不能往下看，往下看就昏沉，眼珠要对正面，胸膛挺起来，眼珠对前边，眼盖把它盖起来，眼盖盖起来，眼珠也不能下来，这点要注意。如果你眼睛闭起来，眼珠一下来马上就昏沉，眼睛闭起来，这个眼睛这个眼皮呀，虽然闭起来，眼珠不要动，有妄想都是眼珠的问题，眼珠咕溜溜咕溜溜到处转啊，这个就是妄想啊。你像那个两个眼睛发直啊，瞪得很直啊，没有妄想，妄想没有了，给定住了，定住了，这就等于是这个插头啊，正好插准了就不动了。所以这个心呢，心注意到眼睛，眼睛为灵魂之窗嘛，我给你们讲过了。眼睛眼黑眼珠不动，你不要咕溜溜像这个贼眼睛似的啊，眼珠往前看，不能往下，往上翻一点没关系，也不要翻白眼啊，翻得太高也不对啊，总是往前看，眼睛往前看，眼睛眼皮落下来不落下来，最好能落下来，
落下来眼珠不要跟着落，
你们试试看，
如果眼皮一落眼珠一落马上就困了就睡着了，这个时间你不就容易放光，我们说放光，放黑光也好白光也好红光也好和这个什么光也好，因为你最初看的这个眼皮一定是黑的嘛，眼皮盖下这个眼珠往前看的一定是不透亮的，时间久了你看它里边就变，不是变黄的呀，就青色青光白色白光黄色黄光黑色黑光，没有关系，什么颜色没有关系，它这样放光，眼珠千万不要动，这是一个要诀，眼珠不动妄想没有，眼珠一动妄想这样，妄想者就分别了，就从这个眼珠这里出毛病，眼皮下来眼珠不要往下坠，往下坠也容易昏沉，那么这样你走路也好啊，就是在这个目不斜视，这个也是也是一个修行的方法，我们打坐的人不能说哪一个来我看看你，你比如说我们看的那念经，你像我们要念要诵金刚经的，要诵金刚经的时候，你愿意哪个来哪个，我才不看你，我念我看经都来不及嘛，是不是，你什么人来我都不看你，我还是眼睛对这个经的目标啊，什么人来我都不管你，妄想就没有，如果来一个你看一个，哎，谁这个谁那个谁，这个妄想就多了，这是个方法，不妨试试看啊，很简单，这个不难呢，时间久了妄想就没有，这个时间你身体就没有了，哎，因为你眼睛往前看身体忘了，大家试试看，绝对把身体忘了，放到后边去了，时间一久了前面放光后边真没有了，身心清净，时间久了因为这个毛病都没有了，肚子也会消下去了，也不比你早晨晨跑啊到处吃饱了到处去跑，这个可以实验啊。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一共有25个字。这个是为这个一部心经里边的重要。心经就是般若里边的般若心了，这个还心里边的心，这几句话。观自在菩萨并不是观世音菩萨，但是包括了观世音菩萨。总而言之一句话呢，大凡是菩萨都自在，观一切法自在。如果你要不是菩萨，观一切法都不自在，这就观自在菩萨，不是单指观世音菩萨，但是包括观世音菩萨在内。如果你能够自在，你就是观自在菩萨；如果你要不自在的，就不是菩萨。从前呢，有个邓引峰禅师，引峰禅师也是很有功夫的，很有道德的。他就跟他这个徒弟们讲啊，说我要死了，我要往生了，你们告诉我都怎么个死法？他说有吉祥卧的啊。有这个坐着死的啊，种种的方法。他说有没有大头朝下脚朝上的死法？他说没有，我们都没有见过。他那我表演给你看。他马上就死了，说死就死了。 大头朝下，脚朝上，衣服还没有坠下来，还这么直直的。再一摸，气没有断了，怎么搬也搬不倒。这些徒弟说：“师傅啊，这个是太难看了，我们怎么处理？这个不好意思嘛，你这是练中国功夫也不是这样的练法。”没办法，你怎么讲他也不懂。后来一想啊，他有一个妹妹出家做比丘尼，非常听他妹妹的话。那么他们大家信徒啊，就把他妹妹找来，哎呀，你赶快去看看嘛，你哥哥死的不好看，啊，这样子我们没办法处理这个后事了。他妹妹来一看，哎呀，阿哥呀，哈哈，你这个是真是糟糕。说你生也古怪，死也古怪，说你活的时候就古怪，啊，死了没也古怪，你放下古怪是多么自在的。你要把古怪放下，不古怪，你就自在了。他妹妹讲过之后，他起来了，他怎么样？我死的不好，死的不对，他这个没办法给你处理嘛，你这样子倒着死，他说好，重新来，这个自在，这就死了。我们现在就没有这个自在，所以这个生死能够到他这个境界已经是不容易了。你像那个庞居士、庞蕴居士，我想大家都知道的林兆女，他家里很有钱的，把这个钱呢都布施，带着太太、带着儿子、带着女儿到山里去自经自食，住小茅棚用功。这个故事很普通啊，大家很多都知道。那么没有事情嘛，冬天嘛，天也冷了嘛，搞一盆火在房子里呀，啊，常常几个人围起来嘛，谈佛法了。那么他太太就讲话了：“哎呀，难呐，这个佛法真不容易呀，难，石斛芝麻磨上磨呀，跟这个石斛的芝麻在磨上磨出油来呀，可真不是一天的功夫。”他这个庞居士的讲是不难的，意说佛法很容易了，百草头上都是西来祖师意，一草一木啊都是佛法，看你懂不懂。那么这两个老夫妻两个，你看法一看难一看易。他女儿就讲话，林兆女啊，他说我看法呢，佛法也不难也不易。饿来就吃饭，困来就睡觉，这个功夫就比他们俩都高。这真正的佛法呀，就是平常心是道，不难也不易。你能够永远保持你这个精进的这个正常的这个就是道。什么是道？不要朝三暮四，这个就是道。不要一日抱子十日寒子，那个就不行。说饿了就吃饭嘛，困了就睡觉，这个就是佛法。说平常心是道。后来他这个庞居士啊，庞蕴啊，就跟他女儿讲了，当然就是他太太可能是死了。他说：“女儿啊，你看啊，如果太阳到中午了，你来告诉我一声。”林兆女想：“哎呀，你这个大概是要走了，啊。”林兆女就时间到了也没有来告诉他，他越等越不来，好像应该是时间到了，中午了嘛。他下来看一看，他女儿在房子里啊已经死了，先死了。后来。到了田地里边，看他儿子在那拿个锄头，啊，哎呀，他说你这个啊，妹妹已经比我还先死了啊，他先死了，那我也跟着来。 他是一拄着这个锄头就死了，站在那就死了。结果末了还剩他一个人回来自己料理自己的后事。这个就死啊，如果得自在啊，我们现在不自在，真正不自在是观自在，寿命自在，就是生与死啊，应该没有烦恼，没有苦恼。我昨天也讲，我们有生就有死，不要说临死的时候啊，舍不掉，放不下呀。但是也很难呢，就是第八窝的野食与这个幼团心呢打成一个了。第八窝的野食最初投胎的时候啊，跟这个父精母血这一块幼啊幼团啊合成一个了，在十二因缘那边叫做明色。那么这个幼团慢慢长大了，变作我们这么一个人的身体了。这个里边有神经系统，一个幼团，如果这个第八窝的野食一走啊，这个幼团就没有用了，就等于变一个泥巴一样，等一个行尸走肉一样。我们现在知道你骂我，我烦恼啊，什么我欢喜呀、啊，你打我，我知道难过了，这都是第八窝呢也是的这个作用。如果这个东西一走啊，你死呀，你推他不会动，你骂他也没有反应。这个身心如果把它分开呢，都没有作用，合起来呀、啊、才能有知觉。所以这个受暖时，我们这个寿命啊与这个时有关系。说我们修学佛法的如果不得法呀，要把这个心识弄坏了，现在在这个大专学社里边呢有很多的同学把这个时弄坏了。高兴打坐，高兴参禅，又问不到名师，到后来啊神经兮兮，书也念不下去，那你就佛陀再出世也渡不了他，成神经病。所以这个时一坏了，那就是寿命就没有了，寿命一没就暖气就没有了，是寿暖时这个三种。所以真正说是参禅呢啊，心里边清净呢，那就我刚才讲的方法，心里边清净，身体自然连带清净。你根本就心里边注意到眼睛，眼睛注意到这个空啊，空里边呢注意的放光的颜色，这个身体早就忘了，没有我了，没有我的身体了，光注意前面的，后边就忘了，身心都清净。这个并不是一般的说是那个很玄妙的这个禅的方法了。第一个就是寿命自在。古人讲啊，今天脱却鞋和袜，不知明天穿不穿呢。晚上睡觉不知道飞来的横祸，你看我们这个新闻纸常常看到这种啊，一宿之间呢整个把房子变没有了，或者烧死了，这种事情很多了。第二一种呢就是受生自在，我们现在就怕受生，就怕来生，希望在这一生啊能够成道，不要再脱生了，脱生没有把握。所以在经里边讲呢，菩萨有隔音之昏，罗汉有入胎之迷，一入胎就迷了，一隔音呢就昏了。当然这个菩萨是讲小菩萨了，你比方我们受过菩萨戒的这个菩萨，当然不是观世音菩萨这一类的菩萨，这一类菩萨不会昏的，也不会迷了，啊，就等于我们有菩萨之名而没有菩萨之实，都喊你老菩萨，哎呀大菩萨，这么喊的很好听啊，你没那个功夫， 一隔音呢，一入胎就昏了迷了，来生就没有把握，真正没有就没有把握。说受生啊，是随业而受生的，菩萨是随愿受生的，这个不同。我们呢，你比如说我们愿生西方，这是随愿受生。随业受生呢，根据你的业力啊，是应该到哪一道，是被这个业力给牵走了，他的业力太强嘛，你的愿力把它压不住，就随业受生。我们是随业而受生，菩萨是随愿而受生。第三个就是色自在，凡有色法呀，不能互相容纳，不能够互相圆融。你比如人与人之间啊，两个人呢很难以相处，甚至自己跟自己都出不来，有时候自己烦恼打几个嘴巴子啊，没有第二个人，你自己跟自己就会过不去、啊、这个就是有色法就不自在，有障碍。所以讲这个无欲在刚啊，能容乃大，能够容纳别人你才伟大。你连到最后连你自己都不能够容纳，因为什么呢？因为你指这个万物为实有了，实有的东西就会相碰啊。你像上嘴唇呢、啊、下嘴唇呢、啊、牙跟牙啊，它会碰。所以这个是有色法的东西就不自在，心不自在。第四种是心法不自在。我们常常讲心猿意马了，不能够控制自己，也没有办法降服其心。你不能够达到无住生心、生心无住的境界，叫做心不自在。你本来想休息一下，哎呀，那个心猿意马呀，妄想纷飞。你要不用功还好，一用功那一打坐，也妄想通通起来。说真正休息的呀，打坐才休息，睡觉不能休息。大家有没有体验我这个情况？少睡觉，睡觉啊更辛苦，比白天还辛苦。白天我们还有点理智啊，对问题啊还不至于那么随波逐浪去转呢。到晚上睡觉的时候理智完全没有，完全用情感，有时候一伤心呢、啊、哭了一晚呢、啊、早上起来眼泪还没干，有时候晚上一乐了做个好梦啊，早上嘴还没有病起来，还是在乐。你想悲啊欢在晚上搞了一宿，他怎么会这个自在，会休息？真正休息啊，在打坐的时候啊，修身养性，闭目养神呢，真正是修行，心里边呢应该是自在的。所以讲智者无梦，有智慧的人呢不做梦。梦啊都是愚痴人啊，还要圆梦啊，我昨天做个什么梦，你给我圆一圆吧啊，这是愚痴加愚痴啊，说梦话，梦上讲梦。梦梦那就是这个做梦，就是第六意识啊在那里作怪。第六意识啊不到三果罗汉呢、啊、还停不住，到三果罗汉呢、啊、做了这个灭尽定啊、灭受想定啊，它能停止七天，或者是你在禅定里边它能停止，或者你死了闷绝了它停止，或者你、啊、真正睡得很好，很一天很辛苦，这一宿睡下来、啊、一夜无梦。我们也有这个时候了，一夜无梦啊，一夜之间一个梦都没有做，那是真正休息，第六意识休息。否则的话呢，一夜之间呢那很辛苦，说心不自在，没有办法降服他，他始终在动啊。你要想降服他呢，就等于我刚才说那个方法，眼珠不动啊， 静坐，静坐下来，心里边呢看眼睛，眼睛叫眼珠不动，啊，妄想就没有，妄想没有，第六意识就平止，眼帘再盖起来，外边境界没有，里边就会有黑光，黑光就变白光，白光变红光，红光变黄光，里边就是变了，那就发光了。这一发光了，这光就是，那就最后佛光普照，我就亡了，啊，心呢也定了，不会打妄想，真正不会打妄想。你们不妨试试看，回去没事情坐在那静坐一下，试试看，妄想听都听不见了，说心不在焉，有眼不见，有耳不闻。这时候你的心已经定到眼睛上。什么动静啊，你都不怕，啊，说我静坐呀，你不要吵我，根本就不在乎你吵。那他往那一坐呀，这个胸膛一填起来，小肚子一收起来，这个腿子一盘起来，你推都推不动。啊，说我到那个这个中国文化学院去演讲的时候，他们觉得说法师，我们一打坐就是东摇西摆的，前俯后拥的。往那一坐，越想他不动，他越动。那他心里在动嘛，他身体怎么不动？啊，这是啊，心不自在。第五一种啊，是智不自在，这个智慧呀，不自在，不能够了解一切法是因缘所生。不了解与佛有因呢，啊，与佛有缘，啊，你不会运用智慧，不自在。如果你是深入经藏，跟这个经典打成一片了，或者随文入观。这个就是啊，理与智啊合一了，就自在。你光有智没有理呀，啊，这个智是浮动的。这个智的作用就是能观之智必须有所观之理，啊，能观之心呢，啊，所观之境要把它吻合。如果所观之境你不会观，不自在，它会变。所观的境界以及能观的这个智慧啊，在禅宗来讲，不讲天台宗法，在禅宗来讲，破本参就是没有我，亡我，叫破本参。在天台宗就是修空观，你亡了我就空，我空嘛。破牢关、破重关的这个功夫就不容易了，亡我容易，啊。那么，这就是转凡呢成圣，这叫破本参，这是第一关。禅宗讲三关嘛，第一关是破本参，破本参就是亡我，没有我了，亡我很容易。就像我刚才讲那个方法，你们试试看呢，你这个我一定会顾不到，你关心去了，你就我的身体你就顾不到，没有我了，这就破本禅。破从观，那就是转圣为凡，原来是破本禅是转凡为圣，破从观是转圣为凡，就是转真谛而为虚谛。第一关呢，转虚谛而为真谛，也就是唯信禅师讲啊，前三年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啊，第二个三年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这是破本参了。第三个三年见山应就是山，见水应就是水，这个就是破重关。 这种善知识啊，你遇不到，因为他没有这个功夫，他不能讲给你听，他自己都不懂嘛，他自己都不会，又不通宗，又不通教，那么你这个境界来，他又不懂，所以真正善知识啊，难遇啊，末法，所以末法者真正可怜，我们最可怜的就是遇不见善知识。遇见善知识，我们恭敬供养礼拜，那真是啊，不肯放过他。要除了你不用功，那就不谈了。用功的人呢，善知识难遇，是佛法难遇啊，善知识难遇啊，中国难生啊，人生难得，善知识最难遇。善知识就是过来人，大家想想，过来人没有几个，尤其现在末法时代，哪一个是过来人？哪一个证到这个境界了？是破本参也好，破从官也好，破牢关，破牢关呢，那就是凡圣不利，叫做牢关。内心里面非凡非圣，就是破牢关。牢就是监牢的牢啊，牢固的牢。到最后一关呢，凡圣都没有。第二关呢是从这个圣而入凡，第一关呢是从凡而入圣，第三关呢凡圣不利，那第三关就是天台宗讲中道关，中道关，中道关就是凡圣不利。我们现在讲观自在三个字啊，还有很多的自在，在这个藏经里边有十种自在，我想不必那么详细解释了，有这五种就够了啊，色心啊，受生或者是智慧啊，或者是因命，这个就是我想举一反三呢、啊，大家都会知道这个自在的道理啊，就是我们不自在，我们不自在的事情太多了，我想还不止十种，不止十种。总而言之，我们受这个戏服不能解脱，就是不自在。所以禅宗讲说，我要求解脱，哪一个绑住你了？是不是？你要求解脱，一定是有人绑你了嘛？既然是没人绑你，你解脱什么东西？所以他下面讲这五蕴皆空，真正绑我们的就是五蕴绑了，被这个五蕴的人绑住了，色受想行识被这个五蕴绑住了，没办法破掉，能够把五蕴破掉了，这个就解脱，就自在了。我们不自在啊，就是不能解脱，就是有五蕴就不能够啊，度苦，有五蕴呢就没有办法了，把这一切的苦厄了都度出去。观呢，观呢是观照的意思，并不是用这个右眼来观，右眼叫做看。在法华经里讲啊，尽诸有解心得自在，我们这个心里边呢，这个解很多，是心有千千解了啊，很多的解了，你要把这个解都把它解开了。楞严经里面讲啊，六根呢可以叫你堕落，也可以叫你成佛做主，生死涅槃都是六根的问题，看你会不会运用眼耳鼻舌身意。你像楞严经二十五圣二十五圆通都是从六根而得圆通的，像观音菩萨从耳根得圆通，你要会用的话呢，这个六根是帮助你成道的，如果要不会用的话，你这个六根就拽你下地狱。所以在这个六根虽然是有这个六个门呢，实际就有一个主人，就是心。所以楞严经里讲啊，六王一有，六根是亡了，这个一还存在，还有个心， 所以讲是心非眼，是心非耳，说你能见的是你的心呢，不是你的眼睛，能见的是你的心呢，不是你的耳朵，您死了耳朵还再怎么不能听了，您死了眼睛还再怎么不能见了，完全是心的作用，是六根呢完全在这一个心来控制它，不过有六种作用，六种功能而已。是真正啊要会运功的呀，六根不要理它，就是如何降服其心，能够把你心降服住了叫这个不动，心就是第六意识心，就是真妄善呢善呢二念的这个心。事物始生之处啊，心意未动之时，这个境界大家想一想，这个是禅定的功夫啊。心意还没有动的时候，事物刚刚升起来的时候，那是心的本体本来面目嘛，就是本来面目，就善呢还没有形成的时候，观就观这个地方。观呢是用慧眼来观，开慧眼呢，开法眼，不是用右眼。当然，这个慧眼、法眼都长在右眼上。所以，在这个《央觉摩罗经》里边讲啊，佛眼呢就在右眼里边，离开右眼还没有佛眼，离开众生还没有佛了。这个佛以众生为根本，如果众生没有了，佛就没有了。所以没有哪个佛菩萨不度众生，他度众生啊，也就是说是用大悲心呢、啊、来这个运用他这个心慈运悲啊，开花结果成佛道。众生是根，树根，众生为根本。你在这个心慈运悲啊，在这个树根下边呢，多滋润一点水分呢、啊，肥料啊，然后这个开花结果成佛做主啊。那么这个开花结果就是从这个树根下边，从众生的根本下边起来，不能心外取法，说一切唯心造，要从这方面体，说观呢，啊，能观之智，所观之境，要敏和，境与智啊要相应，啊，我昨天也讲了呀，身口意啊三业相应。佛法要讲相应，不相应就没有益处。明天呢，星期天我们还是照常，念佛。今天晚上讲到这里啊。向下文长，富裕来日。